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今天是父亲节，再一次敬祝各位在座的父亲身体健康，身心灵健壮。每年父亲节我都要讲一个父亲节的信息，过去我也讲过我的父亲，大家都蛮熟了，我说我真希望我的父亲现在讲，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小孙子小孙女，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边住的家。我还有讲过一个父亲节的信息，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少有几个父亲啊？三个，你的肉身父亲，你的属灵父亲，还有你天上的阿爸父，不是吗？那时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写了一篇短文叫做《农夫》，他说有一个农夫，他辛勤耕作，有一天天使向他显现说，你真的很好，神很悦纳你，现在要给你一个愿望，就是说你出去跑，你跑多远，你跑回来，那一圈的地都是属于你的。哇，他好高兴，拔腿就跑，跑着跑着跑了一两个小时，跑得好累啊，他就在那边休息，在那边喘气，他就想说，这一片地应该是够我吃一辈子了吧，但是我还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所以我要赶快趁我还跑得动，赶快为我的儿女再多跑一点。他就继续往前跑，最后跑不回来了，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仍然要为各位来分享，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父亲， Be a father who fears God。 先让我来讲一下父亲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是从 Washington State Spokane 开始的，有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 Mrs. Dodd， 1909年的时候呢，她提出了这个父亲节的想法，因为她希望有一个特别的日子能够来向她父亲表达她的敬意跟爱意。因为她的妈妈生第六个孩子的时候不幸惨难过世了，所以他的父亲 Mr. Smart 他从此就成了一个宽夫，他就一个人单独抚养带大了六个孩子。他辛苦了几十年，终于这六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照理说应该可以松口气了，甚至于他们都孩子都想说啊，父亲辛苦了一辈子，我们要好好的为他来庆祝一下。但是很不幸，父亲因为操劳过度，在1909年6月19号就过世了。第二年，当 Mrs. Dodd 在教会里面过完了母亲节的感恩礼拜的时候，他心里面好感触，他就跟那个牧师讲，这个牧师就开始推动，还有其他许多的教会，许多的牧师都开始响应。所以在1910年在华盛顿州 Spokane 就开始了庆祝全世界第一个父亲节。到了1972年美国尼克森总统就签署正式定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为父亲节。你知道吗，母亲节我母亲要带什么康乃馨吗？父亲节带什么谁知道，也有名堂的，基本上是子女如果父亲还在要带红玫瑰，如果父亲已经不在了要带白玫瑰，纪念我们的父亲。虽然说我们父亲节好像不怎么重视，跟母亲来比差很远，不是吗？今天我就特别要来用这个约伯做例子来讲怎么样做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好，我们一起来念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各自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 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如此。这个约伯呢，完全正直。我记得以前在这个一个教会学校，中原理工学院，现在可能叫中原大学了，他们那个时候讲什么叫正直公义呢？他是要求学生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这叫做正直，这叫做公义。那么约伯这个人呢，他正直公义，他完全正直。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标准来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完全正直、完全公义的人呢？没有一个标准，不是吗？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儒家思想、孔孟思想，正直也讲得非常清楚，做君臣的各有各的位分，做父母的各有各的位分，做子女的各有各的方式，还有朋友之间应该要怎么做才叫做正直，才叫做公义。但是你怎么看，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不够正直，不够公义，不够完全，因为我们有自私，我们有诡诈。我一直到了今天，我做了祖父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应该要怎么样带我的孩子，带我的孙子孙女。不到你做了祖父，你真的不会了解要怎么样做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圣经上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您记得吗？亚伯拉罕出乌尔下迦南，他带了谁啊？带了他的侄儿罗德吗？所以你如果今天我们说亚伯拉罕奉神呼召出乌尔下迦南，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有这个信心就走了。同样的，罗德也是如此，不是吗？所以亚伯拉罕跟罗德其实上都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这两家父亲结果不一样，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到了现在，我们常常说，神啊，你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的意思是说，神啊，你是我始祖的神，我祖父的神，你是我父亲的神，不是吗？但是有没有人说你是罗德的神啊？没有。是这两个家结果就不一样。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叫他子孙都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叫他成大国、蒙大福，叫他成为神所爱一个支派、一个族，神拣选的，称他们为希伯来人，他们过了河，后来称他们的犹太人，后来到了雅各被称为以色列，所以叫做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罗德没有啊。为什么？你去看圣经创世纪讲得非常明白。第一点，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怎么样？筑坛献祭，呼求神，这叫做敬畏神。约伯也是，这个人呢敬畏神，他是完全正直的。我们如果说要效法亚伯拉罕，要效法约伯的话，要效法，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到一个地方，你要找一个教会，找一个属神的家，让你再一次与葡萄树连结。不要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没有跟葡萄树连结，那你怎么能够长出那个美味可口，能够做好酒、做美酒的葡萄呢？甚至于当我们连接到葡萄树上的时候，圣经上面不是也是说吗？葡萄园的主人要修剪枝子，太靠近地面的要把它剪掉，太湿要把它修剪，长得不好不洁的要剪掉，要丢到火里面。这是神要再一次要来修剪，要磨练我们，要让我们完全正直，这是神的目的，要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活出神的柔美来。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这么做，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也要这么做，找一个教会跟教会连结，枝子要跟葡萄树连结。 其实我们家呢，这事情都是灵灵在做。我最近十多年我才信神，我以前也是乱七八糟，根本心不在焉，心不在神呢。所以我那个时候，甚至于15年前我还都不信的时候，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的妻子就会去找教会，不管怎么样也要能够跟教会多少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姐妹，如果说您的弟兄并不像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足坛赞美神献祭的时候，你自己要扛起这个责任来，要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让一家之主成为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亚伯拉也是一个君王，他供应他一家所需，他照管他的家庭。亚伯拉罕也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先知，先知就是祝福你的孩子。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同样的祝福以撒吗？以撒不是同样的祝福雅各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做弟兄的，不要小看你的位分，因为你家里面如果说没有家庭祭坛，没有常常在一起有读经祷告的时间，有赞美神的时间，最少你要有三餐要献饭，要常常在一起能够跟教会连接，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家庭。哈利路亚。但是反观罗德，罗德刚开始跟亚伯拉罕一起住在迦南平原，后来渐渐向东移啊，最后移到哪里去啊？索多玛跟俄罗马，移到那个罪恶的都市去。哇，好棒，纸醉金迷啊，一副繁华，哇，这个大千世界，哇，钱啊钱啊钱啊，钞票钞票钞票，好吃好玩好有意思啊。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罗马的时候，神还顾念当初他跟亚伯拉罕一起出来的，所以特别跑来找罗德说，我要毁灭这个城市，你赶快带着你的家人跑吧。罗德怎么做啊？他就跟他的女儿女婿说，神要来毁灭我们这个城市，赶快跟我一起跑吧。这个这两个女婿怎么样？不把他的话当话。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如果我们不完全正直，如果我们不能够远离恶事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他会尊重我们吗？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他会听我们的话吗？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照我们的样子长大的，你什么样子他就什么样子。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小孙女伊登，他那边跑来跑去，嘴巴里面含一个牙签啊。我说伊登，你怎么嘴巴里面含个牙签？后来我发现我也是有这个习惯，嘴巴里面含个牙签，所以现在我开始绝对不这么做。真的要给我们孩子留一个榜样，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正直公义，什么叫做远离恶事敬畏上帝。所以这个罗德没有给孩子留下这个榜样，当他要走的时候，他的女婿们没有跟他走，根本不信他的。当他走的时候呢，天使一手牵着他们个人就往外面跑，往山地上面跑的时候，他的妻子还回头看，贪恋世界啊！哇，我那个房子那么大，哇，我到山上哪边还有啊？我那个 Mercedes 那个车子，有没有人帮我看有没有盖好啊？我那个家里面火炉关了没有？还回头看的时候，变成了一根岩柱，多么可惜。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约伯他生命里面有两件大的事情再再显明了他敬畏上帝。当他第一次的灾难临到他的时候，他的财富，他的牛羊骆驼通通被人家抢走了，他的仆人也被人家抢走，甚至于他的孩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死了。哇，这个消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撕裂外袍啊，他哭泣，他哭喊啊，哇，心里面多痛啊，全部都没了嘛。但是他就起来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换句话说，他不会怨天尤人。像我们今天碰到事情的时候， 我这么爱你啊，我奉献了什么给你啊，我花了多少时间给你啊，为什么你不来帮我，为什么你还叫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约伯身上？圣经上面讲是说，神很喜欢约伯，神看他是完全正直，是敬畏上帝，神看他是远离恶事，神就说你看约伯这个人怎么样。结果撒旦说，他会这样子啊，是因为你祝福给他这么多啊。神说好，你可以把他这些都取走，你看看他，我们来看看约伯会怎么样。神在试验他，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了，神不是这些事情的源头啊，不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让灾祸临到我，你为什么让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妻子或者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No， 那是撒旦魔鬼的打击，但是这是神所容许的，因为他要把我们磨啊，那个他要的样子能够放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那个金金那个宝石啊，我们要与神同在，他要把你磨成那个 fit just right， 一点都没有毛啊。我们是在世上讲话做事，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所想，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对人对事，甚至于对神啊，你觉得神会喜欢吗？你觉得神会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弟兄多好啊，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他敬畏神，神会这样子夸奖我们吗？我希望神都是这样子夸奖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但是当约伯发生了这个事情，他仍然不去犯罪，仍然不用口舌或者怨天尤人的时候，你想神会满意吗？我想神不但满意约伯，还很得意。这个时候呢，撒旦就说，他还是这样子是因为这个灾难没有临到他自己身上。你看吧，你灾难能够临到他身上，你看他气绝你败得很啊。神就说好，但是你不可取他的命。结果第二个灾难，更大的灾难临到他，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啊，痒得不得了，他就坐在灰炉里面用瓦片在那边刮。你想他一面刮一面嘴巴里面怎么样，他赞美神啊。他的太太就看不过，就说约伯啊，你就干脆气绝神，你去死了算了吧。然后约伯说，哎呀，你这个女人，你想想看，神赐福给我，神不也是拿去的吗？至终他不以口舌犯罪，所以真正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一个远离恶事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刚才读的这边说，约伯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给神，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气绝神，所以约伯常常这样行。他不但为自己，他也要为他的儿女，您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你不要想说啊，我信神就好啦，我一家代表一个就来了就可以啦，我的孩子他要怎么样由他自己去决定吧。哇，你想想看，你如果信神，你相信将来有一天你会上天堂的话，那么你在天堂里面会不会看到你的儿子女儿，会不会看到你的妻子，会不会看到你的朋友，会不会看到你的父母呢？我跟你讲，假如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朋友，他们没有把自己给神，信靠神的话，我保证他们不会在天堂里面，因为这个讲得很明白嘛，是不是？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哇，我们的天堂可是又真又实又活的天堂。约伯他自己到神的面前来，他说我要为我的孩子献燔祭。献燔祭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吗？献燔祭他的意思是说，把上好的牛羊杀了，放了血，切块，然后在祭坛上面烧，然后让神悦纳得荣耀。圣经上面有五种祭啊，最常常有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跟赎愆祭。前面三种叫做甘心祭，就表示说 我不是说做了什么坏事我才来赎罪才来献祭。赎罪祭赎愆祭是说你做了什么坏事，违反了民法，违反了刑法，触犯了摩西律法，或者是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你就要献赎罪祭赎愆祭。但是你如果相信你自己没有犯罪，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的时候，你也甘心乐意的献祭给神。不是说神啊滔天大罪我才来拜神啊，我才希望神能够原谅我。 No， 神最喜欢燔祭，因为燔祭是说你要付上心意，甚至保罗说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啊，甘心乐意为神摆上这一切。英文有一句话讲说 Your attitude will determine your altitude， 他的意思是说你的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你回应的态度，你处理事情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是多少。假如我碰到事情我就推卸责任，或就是怨天尤人，我就是骂着那个，我就又行诡诈，我就是怎么样，那你的高度就不会高了。因为神他不都知道吗？所以你的态度可以决定你的高度。您知道我今天讲这个话出去啊，不灭的，我们可以录到收音机里面，我们录到放到电脑上面去，你怎么不知道这个讲台它也吸收了一部分我的音波音量，说不定我讲的这个信息通通在这个木头里面录起来了。这个信息往外跑的时候啊，外太空它如果说有科技把它抓到，把它放大放大放大，它可以听得到。所以为什么爱因斯坦说啊，假如你能够跑得比光快的话，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以前发生的事情的影像向外扩散出去啊。但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影像已经跑到好远好远去了，不是吗？但是你跑得比光快的时候，你可以追上它，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变善山上他怎么样跟彼得跟约翰跟摩西跟以利亚在那边。甚至你可以听到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你可以听到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哇，这多么棒。只要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能够用这种方式身教言教教我们的孩子。您知道吗？教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身教言教，用自己的方式来管教，管教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用神来教他，神来带他，用天使来保护他，你自己想想看，你孩子出去的时候你心会不会记挂他？会啊。我有的时候看电视啊，那个孩子去游泳结果淹死了，哇，那个父母亲哭得好难过啊，养了这么大就是一个独生子，这下子淹死了救不回来了，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会怎么样，盯着他盯得紧紧的，就怕他离开视线，就怕他干什么。我今天有的时候我带我的孙子孙女，我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要看两个小家伙，还真是要两个人看了，一个盯一个，因为他太活泼了嘛，太动了嘛，而且他做很多事情 out of reason 了，做很多事情真的很危险。我有的时候已经看到我那个小孙女，她还再小一点的时候，她拿个回微针要去戳那个墙上那个电插头啊，我赶快把她抓开啊，哇，她根本不知道啊，你知道吗？就是好奇嘛。所以小的时候你还可以管到他，但是他在大的时候你管得到他吗？管不到嘛。那你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他要出去游泳你就跟他去游泳啊，还是怎么样啊？当然啦，我们可以说我就教他游泳吧，或者是给他买救生衣，买最好的，带他到 有救生员的地方去玩啊，通通不敢保证。唯有一个办法，把他交给神，为他祷告，求神差遣天使天君安营扎寨，求神差遣天使来保护他。当你把你的孩子交给神的时候，你看看神要怎么样带他。当然了，你如果像是个 wicked person 是一个邪恶的人，或者是不正当的人，或者是不完全的人，或者是不敬畏神的人，或者是行恶事的人。天使躲你躲得远远的，撒旦魔鬼还有这些差役就靠近你，靠得很近了。垃圾堆里面只有什么蚊蝇老鼠嘛。如果我心里面都是一些诡诈，都是一些坏事，做的都是坏事，蝴蝶怎么会来靠近我吗？圣灵怎么会来呢？天使怎么会来呢？约伯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自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表示什么？孩子长大了，能够自主独立了，让他自主，让他独立。当然不是说到了18岁就表示长大了，有的人到了38岁他还不成熟啊，有的人到了15岁他就非常成熟，负责任，他就正直，就远离恶事，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甚至当你如果有正直有公义的时候，你知道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甚至到了有一天你知道什么钱该给，什么钱不要抓，这就不容易了。这就是再一次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独立，能够站起来，甚至于要经常督促他们。圣经上面不是也讲，后来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的众人的数目献燔祭。所以督促他们，要督促你的孩子有没有上教会，要不要来教会。我不是说你非来这里不可，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来教会，什么教会都可以，只要是属神的教会都有他的恩典与祝福啊！不要说家里面派一个代表，我以前在 Las Vegas 那个时候在帮忙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他那边很多服务业嘛，开餐馆的或者是做 waiter 做 waitress， 他说牧师你不知道啊，礼拜天啊，礼拜六啊，礼拜五晚上啊，那个生意好得不得了，礼拜天啊，好多人下教会要吃饭，所以我要早上就去啊，我不能来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礼拜五不能来，礼拜六不能来，没有关系，我同意，礼拜天中午你非来不可。为什么呢？我说你想想看，礼拜天中午实际上中午12点以前都还不会有什么人来，只是一个准备的工作，甚至于你准备工作礼拜六晚上你都把它准备好都可以，甚至于你礼拜天你跟老板讲说少上我一个小时吧，我来了就马上就赶上跟上吧，我说你差的钱我补给你。后来过了几个月，我说有没有差钱呢？没有差钱，没有差钱，神用其他的方法，神在别的时间再一次补贴给他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的是伟大奇妙神。然而常常我们自己在心里面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你不太容易过得去，不是因为有他，不是因为我们在天上那个父亲啊，他的保守，他的带领，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约伯他最终他很感慨的说啊，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炉中懊悔。最后神的双倍的祝福临到他，他本来有7000给他的14000，他本来有500对给他的1000对，所有都给他，又给他了7个儿子3个女儿，而这3个女儿这次他给他们取名字，一个叫鸽子，一个叫香肉桂，一个叫屁盒子。屁盒子是放化妆品，非常贵重，所以他很 treasure， 他很尊重神所赐给他。但是您会许或说，诶，你不是说双倍祝福吗？那应该给他14个孩子，因为他的7个孩子那死了就活该倒霉啊。 No， 那7个孩子在天上跟神同在，好得不得了，不是吗？天父的爱是很温和的，父亲的爱也是很温和的，他常常让我们有足够的行独立的空间，他常常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自主独立的权利。他那个温度的爱，他好像是1度2度，有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不到。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子，我们就准备来结束了啊。我们来看 一度的温度差别有多少，让我们知道我们父亲的爱。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别人带来一度息的温暖就够了。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